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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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上次谈到十五页，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起头。那这个起头是讲说应该如何因如何住啊、这个问题啊，大家注意，因如何云何住啊，云何降伏其心？这个问题是从这里来的。那这个谈到讲说因怎么样降伏其心呢？啊，应该就是。让所有众生啊，能度一切众生，我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实无众生得灭度者。我们上次大概谈到这里。我们现在在学佛的当中，因为我一直在反复，大概久了我们大概也会熟悉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说法习惯。因为注解很多，如果讲得更圆满的都有，但我们处在这个时代啊，如果还要把它讲得等于是我之前谈的、我读那个英字典 啊就已经够不懂了，还查出英音字典更不懂，因为很多名相啊搞不懂。不过当你熟的话，看音音字典是比较好的。如果刚我们现在不熟的看音音字典啊，用英文来解释英文单字啊，哇，那要看查一个单字还要查好多单字。那对一个因缘具足的人，他能看到很多诸法师大德的注解啊，那一定是比我们的智慧更圆通，讲得更究竟。但在这个时代啊，当然在座有的人学佛比较深，他因缘具足啊，比较容易了解，直接更直说的啊，就像那个《当来辩经》里面啊，未来的佛法越讲越世俗化，因为讲世俗化的东西大家容易接受，但也因为世俗化，又法乳就掺水了，所以法乳掺水以后呢，在《当来辩经》就讲说，经怎么讲你就怎么说。你不要跟他法乳掺水啊！当然，他不是这个，我是举他的意思啊。但说法总是一个核心的原理，就是让你懂。你不能听了很多以后，我们自己进入了个佛法的幻想世界，却无法从虚空当中回到地球来。啊，在英文里面经常有一句话叫做 "down to earth"， 就是下到地面来，落实一点，踏实一点。所以整个法义我们必须要遵从法义而说，但也必须要如何尽可能让众生能理解受益、身心能转，身心能转，那这个说法才有意义嘛、如果你谈了很多，那我经常只是平常生活，我过我平常的生活，但现实当中我没办法把佛法的真实利益展现到我的生活里面，久而久之你也不会真正信受了。所以我们在谈这个东西的时候，我尽可能用我们比较容易理解的思维的那种思维方式，那尽可能不背离他的思想，这是我自认为的。好，那我们能不能做到，我就尽力而为了，那希望大家能理解能理解啊。我们现在来讲说度众生，我们用一个很现实来看，这之前我大概很多问题都会在重复，那这个重复不在于不是为重复而重复，其实就是让你的觉者智慧，你这个观念能实际上 透过反复琢磨不同的角度的切入，你终于把这个智慧能呈现出来，能用上来，你的执着能放得下来。因为这里讲说你要怎么样，你应该要发这个心，让所有三界众生从有色无色贪生卵胎生卵生湿生这些从欲界色界无色界众生皆入无余涅槃。这个愿我们要先发，这个愿很重要。菩提心的愿有无关系到你的修行能不能长远，我们之前也提到，假如我们没有核心的目标，我们很容易在中间就遗失了。我们现在啊，在做一个大企业的人啊，假如不知道没有一个广大的长远的很深细的思考，他可能会在他做一个事业的偶尔的得失啊，就放下他的远大目标，是不是？稍微投资一失利，就不要再做了。为什么？眼前就损失了。他没有足够的稳定跟智慧来看待永取更广大的功德，在眼前的小得小失就会动摇他的意向了，是不是？那你就说菩提心一定很清楚，活到这一条路的究竟意义在哪里？那我们现在佛法，我们讲说佛法的终极目标是什么？你成佛。那成佛不是一个地位，成佛就是究竟圆满，就是我们学佛的目的。好，那我们就开始了。我每个人都有心成就圆满，但什么是圆满？现在给你一个目标，那我们开始用一个很现实，所以我知道学佛有时候越现实越好。度众生，我想度啊，但什么叫众生？所以我们可能发很大的心想要度众生，结果的话呢，越度越有众生相。急着去，我常举的例子就是说我不要这个东西，我不要，结果你说不要的时候是手铐上去的。即便你的态度叫不要，但你的内心可能是黏着的。我可以远离得很远，比如说这个东西我如果觉得它无意义，就算放在我旁边会不会影响我？不会。但我如果觉得它有意义，有意义，虽然我不要，但是不是对你还是有意义？有，只是负面意义，只是负面意义。这样有没有听懂？如果你不是真正很清楚，你觉得说我要丢掉它，其实你再怎么丢它都阴魂不散。你想度众生，如果不了解众生意义，是越度众生见识越强。只有众生可度，当你认为本无众生可度而执着有众生可度，结果越度众生越度，越度越多，是。所以度众生有没有众生？我们就是众生。我们为什么会这样颠倒？我们所有的众生不能，我们所谓没有众生是那个本质的固定的，这个有时候让我们两头为难啊，讲没有又是有，讲有又是没有。其实我还是告诉你，用最现实的角度来思考。你说你有，因为这个佛法从不委屈你的看法。你认为你有，你把自己想清楚。你哪假如你固定，因为这个佛法在很多面啊，这里没有谈那么多，因为这个是最核心的般若见直接提出来，其他的祖师大德过去的菩萨在很多论里面就告诉你怎么看。有没有我？有啊，佛也没有要你否定你的我，但佛就说你怎么肯定你的我？有啊，我要跟在我一辈子的，你不能说没有啊。那么我跳跳这个东西啊，好，那这个是怎么样？你怎么认定这个是你？佛就很足告诉你怎么去观察你的身心，所以佛是何等智慧。 佛从不是用宗教麻痹你的智慧，佛法跟一般宗教不一样，他绝对一一尊重你的想法，尊重你的想法。有没有我？有，你随意打，你认为有就有。好，那个有是根据什么？根据我的色身相位触法，眼耳鼻舌身意啊。那眼睛为什么在？眼睛如果独立在，眼睛是可以见，那为什么一定要灯光才能见？为什么一定要有距离，还要种种因缘眼睛才能见？这个见有没有独立存在的见？它的见性啊，能见的这种功能性是不是独立存在？如果独立存在，眼球还看到自己的眼球，眼球还不能，为什么现在眼球我们只能看，我们都能开化，不能看自己的眼球？我们看眼球必须要靠镜子，对不对？我们可以看外，为什么不能看内？假如这个眼球是可见性的话，应该到哪里都可以看，而且暗了也能看，没有距离也可以看，为什么都要众多条件？那请问你告诉我，你的那个见性从哪里来？你可以找很多理由来回反驳我说还是有，但佛法从这个角度里面一直在反问你，你所建立的那个可靠性完全都靠因缘来的，有没有存在？没有。那能够瓦跳跳没？对，没错，瓦跳跳的不存在。那至少瓦跳跳啊，就像佛跳跳的啊，但问题它不是自信存在，所以它可以因缘具足为你所用，但基因缘善，因为你已经知道它是因缘会善的具善的，所以因缘具足可以用，因缘善的时候不能用，所以你当你用的时候不要信赖它，因为它终究终归无常。你受用的时候很高兴，但它变坏的时候你痛苦。你要短暂的快乐呢，还是要终究就近的出离解脱？而、哦、我现在不用啊，没关系，等以后，你终究还是会碰到。所以我们在世间里面呢，苦乐轮回啊，后来每众生在拥有一切的时候要面临一切的割舍，后来终于碰到苦，要爱别离求不得厌憎会的时候，他发觉原来之前的乐是受用了，但他竟然带我来带给我苦，好，我现在不要了。那后来为什么发觉？因为他本就不稳定相，无常故苦。好，活跳跳的人竟然一直在无常里面受苦，所以我要度我这个众生。那我为什么会苦？因为我把无常执着常之后，生爱着心，继续创造各种轮回跟业力，所以我生生世世在轮回。所以我要度众生，度是度什么？度我对我自己众生那个本来虚谬的地方只以为真实，我把这个颠倒性改掉了。有没有要去掉你什么东西？没有啦，日子照过而已，是不是？佛还没成佛的时候是不是也吃？成佛之后是不是照吃？吃都一样，但在哪里？一个迷，一个觉。迷的会继续轮回，觉的出三界，永受圆满解脱，广大神通自在。为什么？因为他不再造作颠倒啊。像我梦中里面劳其一生辛辛苦苦在梦中里面有广大无尽的广大事业，终究一场空。也就是说，你穷极长时间，比如说你做梦做个两小时，就算你梦中里面怎么辛苦怎么累，白费功夫，一点用都没有啊。所以我们要度众生。那所以我们度众生的核心意义在哪里？我常讲说，度众生不是把哦，比如说你们都没出家，我就把你度到每个人都出家啊。本来你们有头发的，地到吐把你们度到都跟我没有头发，不过还是有，只会用把的。好，度到这样啊，表示我度众生，你们都入了佛门，假如要度众生，不是。我就算把你们从在家度到出家，只是如果是形象的话，我根本没有度到你。假如我能把你们度到什么样， 原来的对自我的对世间内外在的一些认知的错误才是你的根本轮回的根源，我那这叫众生性，这才叫众生性，那个颠倒心才叫众生性。所以我常举例那个阿含经讲，一色染着缠绵谓之众生，有没有生生众生？没有，是那众生就是颠倒心的意思，对色受想行识染着缠绵勾勾捏捏，那叫众生。所以把它度了，这个染着性，那个勾勾捏捏，那个颠倒染爱着性度了，才叫做度众生。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才开出众方便，有的人适合在家修，有的人适合出家修，有的人适合修声闻道，有的人修菩萨道，那总是慢慢导引到入于实相。实相就是诸法之究竟真实，不是颠倒的，不是有一个实相哦，就是那个颠倒相我明了了。比如说所谓实相，不是在 妄想中的实相，就是简单用一个只是一个形容词，就是最真实的不加造作的本来面目，这叫实相。那这个实相以后，我那个一众因缘和合产生执着的颠倒性没了以后，我叫度众生。可是你看得很清楚哦，当我度众生度到最后，是度到发觉就众生性是虚，实是虚假。所以当我度众生度到的是说泯除众生颠倒性，所以我度众生度到最后，如果度成众生，包括我度他，我自己也应该知实无众生可度，因为执着有众生才叫众生，懂吗？那一个无常性执着有我有众生才成为众生嘛。所以当我办法是无我的，那个无我只以为我的那个颠倒性啊，度完了以后，如果我度完众生，完了跑出一个有所执，是不是背离我当初要你无所执？听懂吗？因为有所执才叫众生，因为有所执着才叫众生。所以我当度你的时候，度到你无所执的时候，是不是就是度众生？但我度完众生的时候，却产生另外一个执着，叫做有所众生可以度啊，是不是这执？度了老半天，结果还在轮回里面转，没跳出来，懂吗？所以有人度众生，度个干枯水寡。我们做很多的，像比如说我们佛教为什么要六度万行？我们会做很多的慈善工作，我们利益很多人，但在利益很多人的时候，本身一定要知道它的本质意义在哪里。当我要利益你的时候，眼前利益一个是治标，还有一个长远目标治本，一定把你的众生性给度掉，你才能远离轮回，才是真正的利益众生。所以我常举例说，如果我们有癌症，我们现在给他一个吗啡让他止痛，他不会再痛了，但你还没度完他，因为你要把他的病弄好，那才叫度他。眼前能好好睡觉，那不过是止痛而已。你眼前利益他，只是止痛而已，你还要有个更高究竟的目标，让他远离轮回，这才是我活的本怀，活的本怀。所以我们在度化众生的时候，我们自己呢，以利用度化众生的过程怎么样度自己，它是两头进行，叫自利利他，有意思吧？他在度的过程当中也度掉自己的执着，也度掉自己的执着。所以你看到我坚定无余涅槃，就是究竟圆满，究竟极灭，极灭那个颠倒性，是不是？我本来有一个误会，有一个误解，让我天天很郁闷。那我现在了解以后，我的误会没了，我自知道过，但清安许多，对不对？没错，你度到最后，自知道过，但那一份烦恼颠倒没了。 本来烦恼有没有？那是误会，本来就不存在，但你误以为真，所以你很苦恼。现在你把误会解开了，有没有减少到什么东西？也没减少，但就很快乐，很奇怪的。从来就空来空去，什么都没有，哎，就竟然会从苦到乐，嘿嘿，有意思吧？没错，一个是不自在，一个是自在，啊，本来无增无减，啊，竟然能从不自在变自在，差在哪里？迷跟觉，有意思啊？这就是佛法的本意。所以度到最后，你看啊，我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实无众生得灭度者。何以故？须菩提，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啊，寿者相，即非菩萨。为什么？你度众生度到最后，竟然还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还众生啊？啊，这不就是你的烦恼根源吗？我度众生借有为众生相，度掉这个众生的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我借着度化众生里面也降服了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这才是真正的菩萨道，是利利他。佛陀讲了，这里面还有很多意思啊。最近呢、啊，你看、啊。这个在佛法里面啊，在大智论有讲，所以我们现在讲这个经其实是有点勉强，但也说不定是大家因缘成熟。大智论里有没有讲？有人信等诸根未成就故，信等诸根啊，信就是信、尽、念、定、慧五善根。这个五善根如果还没学佛，叫五善根，我、哦、这神经加气，千万别当神经。我不神经啊，我有没有跟信、尽、念、定、慧，就是我信心，这个信心不是感性的信哦，我对一个正信的就像我们那个知识，一个正确的知识，不动摇的深信不疑的正确知识，这叫信啊。我有一个正确的人生价值观，这就是属于信的部分。你发觉你这个人啊，在用什么东西威胁利诱，就算你苦恼，就算你受利诱，你也发觉说我相信他是不对的。你能很快的去抉择，信信念念，当然慧也是这样，那信就是由于正见抉择以后产生的信，这个信对于正确清净的东西产生坚定不移的信解，这个心你就会看到心根。念你有正念，你发觉你平常正确的思维，这个正确的思维就是说你不会经常模模糊糊，哎，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判断，那或者就杂乱纷飞，很多妄想到处跑，你这个还不叫根，你这个根很容易断根。但这个根经常就是有根有利，我根扎进去的时候，就好像我有性根，我有精进根。但我精进根的时候，发觉我自自然然随时展现精进的根，而这个精进根有了以后，就产生精进力。就像树种根以后，树就开始产生它的往上成长的力量。这样，我们在修学佛法，你有时候会看到，在这一点有，在这一点没有，在这一点有力，在那点没力。像比如说我们在学佛，我们学了老半天，哇，非常那个，可是我们的那种对佛法的真切的认识而产生的智慧抉择力，如果没有的话，你有时候碰到事情也无法抉择，无法判断啊。就有人问说，哎，那个晚上的人能念地藏经，哼，能不能？那还用想吗？这个问题不要回答，不回答，这都那么简单还要问？好，请问阿弥陀佛比较伟大，还是释迦牟尼佛比较伟大？这个我也不想回答。那还在问这个？啊，不过他们有的不懂啊。那、啊、如果我们了解佛法的那个，我根本不用回答，马上就抉择，就是有利的。你看，是对很多何则为对，何则为错的这个力道已经具足了，所以马上就能抉择。 世间所有东西当机立断马上去判断，这叫做由信根，由慧根产生慧力，不彷徨不犹豫，何者非何者非何欲何者是，马上去判断，这叫做信根，不就慧根慧力。类似这种五善根啊，未成就的先求有所得，因为他本身还贫乏很穷，戒也没有，定也没有，慧也没有，这时候都还巴不得赶快有。所以你看啊，有的人东挂西挂，整天脑袋只想自己的，你就知道这个人是无善根未成就。还有尚且是一个贫穷者，世间贫穷是小事啊，无善根如果贫穷那才大事呢。为什么？是无善根具足，未来果报一定是非常圆满的。所以我们现在有的人倒过来追求无善根，就是那个能增长你来自你本身滋润出来的善法福德因缘的，这个才是重要，这在种种七种功德法财，这个才是你的法财啊。好，所以有的人因为他内心烦恼重，所以多求，这时候呢先求先求有所得，然后能舍，要得的你又才拿去愿意舍，我自己有够用，我自己愿意布施，是不是都很正常啊？好，为世人故，佛说善法，舍诸恶法。为这样的人，无善根未具足，还有所贪得的人啊，为他讲善法，舍诸恶法。好，有人信等诸根成就故啊，以诸法不求有所得。嗯，我打马乌啊，得乌呀乌，吉呀乌，阿不个丢啥？好，我们在以前，我们在有一次，有一个地方，他本身呢，因为是个，看起来穿着很简单，但后来他到寺庙去啊，他也没说他是谁，他就很想追求佛法。后来才知道他是一个非常大的企业家的老板。讲到最后，他说：“啊，钱我都有了，我要干啥干啥。”他这个人本身过去修有福德力，加上还有智慧力，他在寻求一个更彻底的人生定位。现在这一类的人越来越多，因为他很多当初他在某一个领域里面在寻求一个人生自我肯定的时候，发觉这东西还是无法满足内心的真正内心的那种不安跟寂寞，因为那个东西是靠外还是不安稳啊。就像说我们房子再盖也发地震啊，因为它是整个山移掉的，你地基打得再深也没用的啊，是，所以像这一类人就有。好，所以他们，你看我们现在比喻啊，因为这人自己本身具足，所以说有人信等诸根成就故，于诸法不求有所得，满足了自身已经具足一些善法有所得，但求远离生死道，只求远离生死道。世人故啊，为世人故，佛说诸法空无所有。所以讲空无所有还看人，所以可见我们这些我们来上课的都是诸善根具足故，有没有？我们现在在这里听金刚经的，那诸佛为我们说诸法这个空无所有，那为什么我们有资格来听？因为我们都已经信等诸根成就故。我知道空啊空，回来把它照顾啊。所以我不会常举例嘛，修空啊，谈了很多。那为什么很安稳修？因为所有可爱的都照顾好了，家里该上锁的时候上锁，瓦斯也关了，电灯也关了，孩子都上学了，没事的，好去可以。啊，回来千万家里还要在，各方面都在，而且都没有着火，也没有地震，没有水灾啊，一切皆空，空全部回来，全部有。那不是那么容易的，哎，讲归讲，做归做，差很多喽，一样的道理。好，所以在佛法当中，他慢慢调熟众生，就是这个意义，从很多地方让他的诸善根成熟。让他内心福德因缘具足，这时候他在讲无所有的时候欢喜心受， 因为他会知道，当我拥有众福得利的时候，我第一个烦恼薄，我那个自我挂碍也少，所以我懂得舍自我，因为那个薄烦恼薄了，薄了以后他就不会一直，因为我们所有烦恼都是由妄想真上产生的颠倒执着啊。那我现在一旦知道了以后，我不需要它，为什么？就像说我们小时候啊，带了很多东西啊，回来啊，啊，结果一看，那、啊、怎么都是没用的。以前很爱，后来发觉没用，没用是不是你就不要？一样的道理，你本来以为这个很有用，啊，像比如说我们在座的很多女众居士，以前很会化妆，对不对？现在就是化妆品就会一直越进少，为什么？你知道说再怎么化妆 越糟糕啊，因为天天看它一直在变化，像我们很少照镜子就没有感觉，因为你天天看了就会看到变化，我们没有，我们洗脸跟洗头经常一起啊，我们也不用看那么多，反正就洗干净就好，我们不会说像比如说他们有的好意跟我毛巾一个洗手的一个洗身体的，我说拿那么多一件就好了啊、有的哪要这个擦身的这个，哇，那那么多啊，哪有那么杆子去掉那么多毛巾啊，一折就好了，人家那个弘一大师啊，那个毛巾弄到最后比我们这里的抹布还脏，不是脏了、啊、烂了、啊、它没有脏了、啊、我就看哦，这种毛巾还能用，恐怕我们家的抹布都不用这个那么大气，没怪、欸、是，所以像这类的情形啊，就是我们在修学的时候，慢慢很多东西，因为你的有一个更安稳的智慧跟福德，很多世间事你本来很没意义啊，不要了啊，就认识了。那越更清楚的，就是说这些挂碍其实把它带来苦，不要了，就认识。因此我们在修学这个佛法的时候，你看他鼓励你修发菩提心。度化众生，其实他就在成熟什么呀？成熟你的究竟圆满的。好，这里面还有一个叫做大智论，同样有一句话，先有无量布施持戒禅定齐心调柔，诸结时薄，然后得真空，有意思吧？所以修行不是跳着的、哦、他说先有无量的布施持戒禅定，让你的心调柔。所以有的人呢、哦，连生活的这边眼前烦恼的对峙做不到，你说要谈更甚深空义啊，假的。他说其心调柔，诸结使恼，诸烦恼薄，然后得真空，大智之论这样的，对不对？好，那我们进一步、啊，所以。这里面很多修行呢、啊，我为什么在这里岔开谈这个？因为《金刚经》跟你讲一个种子出来，所以你怎么降伏其心，以云何住？当然，我就知道我要令众生入无以涅槃，但我本身无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所以我必须要无我相的无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所以我可以同时进行什么？我在现实生活当中圆一切当下具体的现实人生，我如何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的同时，我因为不六度一定是对众生嘛，一度度化众生的同时，自己安住波折，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受者相，这就是菩萨所当为，你就是要去磨啊。你在眼前里面，你啊，比如说，最近有人问说，师父啊，那怎么修啊？好啊，他本身是已经很精进念佛的人，诵经的人。我说，这个有条，他有他的很大功德。但即使像比如说，当有人误会我们，或是我们惹恼别人，或是有种种因缘，只要你开口道歉的。其实你开口道歉可能会比你送金刚经还有用，其实金刚经福报很大，但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世间的道歉 世间的修行没办法胜过金刚经啊。但如果我的道见是顺着金刚经的意思，那我这个具体而为的金刚经的实践是胜过你诵金刚经的。这样听懂我意思吗？我诵金刚经回向他不要对我生气，不用，你就修下忍辱，放下我见我执，去跟他道歉，这才是一个金刚经的实际实践者。还是不就在这里啊？因为我们不是要修忍辱度吗？度啊，这不就是因如是降伏其心，因这样住吗？你不要把它架空了。那我们诵经是要提醒，那提醒之外是要实践，所以你应该在你的身心里面，你与其去用很多的幻想，不如在你生活当中如何升起如法相应的抉择。这个布施待会还要谈布施，什么叫真布施，这还真有技巧哎。所以像我们这样一直听闻一直听闻，真功夫就出来。你要知道一个方向对，以及比你那东跑西跑乱跑跑得很远都是错的啊。像有人跑得很快，我常讲说，哇，他早上一站起来就跑跑跑跑，一直赶快走。我宁愿你多睡觉，是不？因为刚才那个跑的，方向弄颠倒。我宁愿你多睡，那只要走对，你跑那么快，我到时候还要叫你回来，要开车去把你载回来，因为你跑错了。我们是到台北，人家说，哇，我今天早上两三点就起来，你到哪里？高雄。我来问你，现在要请你回到这里，那么在。再往台北，台北，我宁愿你不要那么早起来，你在自家里好好睡，然后起来的时候弄清楚往台北。你们这样一来一往，浪费时间，浪费金钱了，不是吗？没错，所以你看这里面有很多要领都是在这里的。好，我们接着看，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啊。这在缘觉经里面，他把这个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分成不同的层次啊，其实它有互相包含的啊。我们的我相，我们用在这用比较简单的语词，我相是什么？带着一个我的自体认知的。其实人相、众生相、寿者相都是我相啊，都是那个主体啊，有一个主体稳定的。因为什么叫相？你知道吗？我们现在用很简单的语词，相是什么？相是一种属性嘛，所以一个属性，你会有你相有点是在分别嘛。我们要认知一个东西，我们要描述一个是东西，是不是应该要描述它的形象？是不是？所以我们要安立一个东西，要确认一个东西的存在，是不是从它的形象、它的性质、属性去认知？这个属性就是相。那这个相一定会附在一个主体上。所以当然有相的时候一定会有主体的执着，所以到三三昧里面讲说空无相无愿无相，如果空何来有相？那相一旦有相就一定会附在一个主体上。任何东西啊，像比如说我们讲说无为法，无为法在哪里？无为法找不到，因为你找不到。你如果无为法有相可以去说明无为法，那无为法变有为法，所以真无为法，真无为法不是有一个东西让你讲无为法。如果这无为法不管是具体的色相描述，或是内心的影像概念描述，凡是落入这个相来描述无为法，都叫有为法去的。这个比较深的道理，不过这个慢慢听也许慢慢就会成熟。好，那这个我相我们现在先用比较单纯，就是那个自体我的认识。因为如果我们排在这个分类里面就有我了，因为整个如果沿着来，那个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都是主体意的执着，就是本没有自性自体性，没有自体性而执着有自体性的都叫我。所以有人我、法我，有执着人的我，还有人的以人为主体的，还有众法的主体的，这个都是我执啊，是人我执跟法我执。 所以这个我是一个主体意义，但把这个我表现在众生普特皆有这个立场来讲，就是我做任何事情，我们要离开一个 自体认知。我们还没证果的人，任何一个思维一定会带着莫那我，自体安立的那个，就是以一个主观的。所以我们经常讲说啊，我们要做人要客观，相对的要真客观，除非破我执的。因为你任何概念不会离开那个自我为中心然后衍生出来的判断，所以你就算再客观，只能是相似的正确，绝对不是正绝对的正确。为什么？戴着一个有色眼镜，我执。所以能客观的人破我执，这个我为中心的再怎么客观，只能相对对。像比如说我们现在讲很多道理，人家能听，不过是跟你一样类似的判断的人。不然你讲很多道理，你很通，对不对？你去跟蚂蚁讲，看他能不能听懂，那很歪差。我们有我们一套的逻辑，蚂蚁有他的逻辑啊。我们以他的作为，你说你们比较低劣，那作为他不管，反正我听，我不听你的。所以我们能不能跟沟通？但诸佛菩萨能不能跟诸生沟通？可以。为什么？没有我执，所以跟众生没有隔阂。因为没隔阂的就能去体验众生心，有自我意见的话，就算我们现在想尽办法把自己的主观意识给能压制下来，再怎么看回到源头还是由你自己主观判断，你能不能真正如实相应对方的想法，只能越来越靠近，没办法真正的。为什么不厉害我？好，这个主体我。那还有就是我之外还有人，我们那个自体我之外，如果我们在圆觉境，如果自体的我的执着不要执着的时候，那还有一个执着就是人。你知道什么人？人就是不是人的，不是人的另外一边叫人。我讲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区别嘛。它是六道里面的人道。比如说我现在我可以不执着有一个我在里面，但我可以执着我不灭我在里面，但有一个人在这边。好，就像说我如果我不管你们是什么人，你们是人，除了人之外还有物，这叫人相。那如果我在众人相里面找到有一个这个人里面的主体的，那叫我。那一个概念上的人，一个类相，一个类。那还有一个众生相，众生相就是众缘和类更广了。一个是我核心主体，这个人属于这个我属于人，人这个因为有众条件定位为人啊，这个人在不在？在，就是人相，其实就是我执。再过来，这人相之外，还一切众生归人道之外，他其他道众生众缘和合，有众缘和合法。就算你不是我把人跟其他众生的情形擦干，我不分，我不管你是不是动物是人，但你总是活的有生命体，我就这样，就众生，知道吧？但有没有执着它的存在？还是执着，就是我不管你是哪一道人，或是你是动物，反正你就是有生命者。那不就是众生相吗？我没有特别的去强调它的主体性，还有它属于哪一个这一阶类的。我大概以人以众生相这种众缘和合的存在主体来做这种概大方向的概括来论证，那这个就是众生相。那从另外角度就是说，连众生相，我这种众生的定位都不管，但一个新意识的时间流转的存在作用性，我从时间角度说。不管它是什么相，有身心意识的种种流转相叫做受者相，有时间的生灭流转的，不管它是什么相，但它有生灭流转的固定相，有这个固定相执着它有主体，这叫受者相。那不管你用什么概念，你终于抓到一个可依可赖的可执着的主体，这个就是颠倒。 所以我们会用很多相去相一个本不存在的相，你听懂吗？世间本无所有，但我们会想尽办法用种种盖瓜名相去给它定位。所以我们现在像我们台湾这种环境，就不是整个环境社会尤其政治很不好，我其实不大喜欢谈这个东西，但因为这是台湾的乱源，动不动给人家扣帽子啊，其实扣帽子就是无相中安相，换句话就是硬在一些不必要的区隔上，本来泯除对立却给他强加对立，就是为了获取某种利益，把不应该对立无斗争的把它强对立，安立种种相，强安立种种相，以便与彼此不同，因为彼此不同以便对立，这个破世间和合啊，就是这样。那所以说我们对一个有些东西，有时候是刻意的，有时候是无知的，来一颠倒性当中安一下，那变成一切无所有处，给他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从此轮回不已，就是这样。好，你看啊，所以若是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则这个相即非菩萨，因为菩萨是以觉为主体。好，菩萨是以觉为主，所以当我们你看呢、我们也广度众生，但如果你还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我们不在自觉，觉他才是菩萨，觉有情是菩萨，你都不觉啊，你都不觉，你觉谁？所以菩萨道大家都在行菩萨道，对吧？我们都行啊，问题是一盲引众盲，相聚入火根，这个我们也都会讲，对不对？但问题啊，不要一盲引众盲，相聚入火根，要跳我这一坑，这话只是不同坑而已啊。为什么？你也不清楚啊。你那一坑，那一坑是石头的话，刚挖好的，我这一坑呢，无安泰路哎，啊，不还不是一坑，跳下去还是爬不出来。为什么？还是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你再怎么度，要不要度到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你尚且不觉，你也不知道众生根源轮回在哪里。所有善巧度化众生的方便，无非是引众生由迷入觉。结果你是迷度迷啊，会菩萨，会菩萨。所以菩萨要学啊，菩萨不是化开心就菩萨。像我也很喜欢当医生，但我去医的话大概就要到命除了，对，所以一般来讲我可以跟大家讲，像一般人我给药的都从哪来回哪，没有人回诊第二次。那你也可以讲我的那个非常有效啊，可是在大家知道就还是去了就死了，那怎么会来？当然一次就死了，所以都很少回诊了，因为就是那我也可以说、你看我度人无数，你害人无数了还度人无数，是，所以这不是菩萨，是慢慢学来的。菩萨这个尤其是核心，你看金刚经谈到这个还是核心，我向人向众生向受者向，所以在现实利益众生的时候，好，慢慢从这里把我向人，你能不能马上一下断我向人向众生向受者向？其实有的人立根性的人可以，钝根性的人就慢慢来。你我们在座的有没有开始去我相、人相？有。其实在很多地方可以看出来，你过去的这样的烦恼透过整个学佛当中，很多地方未能超越，但很多地方的挂碍其实也减少了。那有些地方看似挂碍很重，但有些挂碍其实是取代了更重的挂碍，其实已经取代啊，以前是挂碍自己，现在会挂碍别人啊。其实挂碍性不同啊，我很挂碍别人啊，当初是我很挂碍自己啊，都看出一个很挂碍相，但其实烦恼不大一样啊，因为那个自我执着的相已经改了。这个都是我们会从本跟佛法本源本质上去论的啊。好，你看 所以说这非菩萨，所以习菩萨行要知道这个哦。我们在行菩萨，我们要如何降伏其心，我们要安住，应该要这样。好，好，再来，须菩提，菩萨于法应无所住，行以布施。所谓不住色布施，不住声香味触法布施。须菩提，菩萨应如是布施，不住一相，何以故？好，用比喻的哦。你为什么不住相行布施？你说我们不住色声香味触法布施，阿婆是变那布施？哎，你可以问啊。你不但要问，你还问说啊，什么叫布施？你现在开始要知道布施的真意，否则的话，你的布施功德不大。因为布施就是舍，舍什么？啊，那就看你了。你舍财物是舍，你舍有形物是舍。你执着有舍，就是舍一部分，但不舍另外一部分。舍什么？舍我的财物，但舍不舍什么？不舍我在舍。你有没有听到？舍一部分，舍那个舍，但对这个能舍所舍却不舍。所以功德大不大？有，大不大？啊，你就到不舍住功德就卡里亚了。我不是讲吗？这个空间多大？大到墙壁。墙壁什么？就是不舍住的。你到哪里不舍，你的福报就到哪里了。你墙壁这中间没墙壁的，就是你自由空间，就是你的福报了，你的自在处了。你到哪里开始把它建立墙壁的时候，你的自在度就到哪里卡住了。所以福报大小在谁决定？你啊。那我往来叫歹命啊，那是啊，世间人不是有一句话吗？就是说，生下来的父母那是天注定，无法度算。娶某结婚，这有他算。歹命的歹命的命，不第二次的要把握机会。这就是世间人会想对的。就反正生下有钱父母，这个也不是我能选的，贫穷的有钱的没有，但我下一个父母，就是嫁过去结婚过来那一个父母要选对，那个还超自在。我这个世间人不是你选，我告诉你，你这个贫穷命啊，选到那边，那边就要垮了。那他垮也不是他，不是你带随他的，不是，是因缘和合。我不是讲的这个中阴身，就是讲富贵中阴身升不到贫贱家，贫贱中阴身不会升到富贵家。啊，升到那边就要倒霉了。啊，结果你看他本来就很贫贱，升到那边倒霉，人家还骂到你带随，不是他们本来就要衰了。啊，结果你去又随他一块，结果已经够衰了，结果又把那个恶名那个罪怪在你身上。啊，其实不是，的确你是很倒霉的，你福报不够啊，升到那边又倒霉啊，所以所有倒霉又放在你身上，唉，够倒霉，是这样。这个不是你求的，你为什么生在这样的欲界，生在这个世界，其实本质上跟你自己妄想分别有关的。就不是我们常讲吗？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梦境好坏你能怪谁啊？怪那个躺着的啊。你梦见谁打你，谁杀你都不能怪啊！你起来应该讲，应该起来，哦，正噩梦，然后就面对镜子，啪啪啪打自己，你自己造的啊！又没有梦境，又没有人真的爱你，是你自己编出来，所以你要怪梦境。比如说梦境，如果隔壁那一个人啊骂你，你不要去恨隔壁的，你应该起来啪啪打自己。没错。所以我们自己的妄想心，我们的心如果慢慢清净，你的福报从这里会衍生出来。所以你要讲怎么住布施，你要知道布施的本身从于舍才放来空间，从于布施从于放下空间才出来。假如我们的格局越大，我们墙壁越开越开，到最后空间就越出来。所以现在有的人积极的一直往都市走，我们都一直往山上走。我们在道场里面的环境可以小，但我们可应用的空间其实比别人大很多，是不 是，所以有房子大大大大到比不过没房子的人大，你明白怎么样？所以有的人，我现在看到很多人可怜，你知道吗？从早上从这个监狱坐的地铁、电铁，然后到另外一个监狱，下班了以后就回到这个监狱，很少看到天日，不是吗？都被框住了，啊！你看啊、哦，监狱出去就不要回来，不是？我们监狱都还把它锁好，以便下班的时候我那个监狱还在，因为自己要绑自己，这都没有人审判你哦，都是你自己框自己的、哦。人生何等自在，以天地为床铺的，你为什么要去把它框在那个小地？所以我们小地方每次在坐飞机回来的时候，看到说每个人一生穷极一生，就为了那一栋小小的，然后就在那里起烦恼呀，里面有两个人骂来骂去呀、啊，他骂到很颠倒了，啊，只要你从这一家跳上来，谁理你啊？比如说我们坐飞机看到这么多房子，里面有两个人在那里骂骂，谁理你啊？然后说从台北的跳到台湾的，谁理你啊？那从台湾的跳到地球，谁理你啊？从到虚空的时候，我哪也不听你要烦恼，不过你就真的很烦恼。就是那两个在那一小间，几年，好苦啊！所以当一个人知道说，我这一生何等无比价值，竟然就为了这一间，而是在那里面，本是很小事，但就把它绑得死死，天天就为小事挂碍一生，结果以为很大。往虚空处一看，微不足道。这一生就为那个微不足道，就这一生就无视我过了一生，就这样而已，一点意义都没有，就这样过了。其实人可以开展无限的可能。你看，有一个像我们要讲啊，德瑞莎修女，这个一个小小的一个小女子，对不对？但她的意义比我们大了，啊。所以我们来赞叹这个菩萨世界嘛，好、哦，我们就以我们现在的证严法师不是也如此吗？啊、哦，不管你在他的不同的作为上，也许有不同的看法，但你能做到吗？有人讲说，哎呀，你们慈济应该怎么做？人家证严法师讲说，啊，我得邀请你啊，哎，就这样啊，你能做到吗？每个人在无限发挥他的更广的价值，这都是含自来自心量。不是吗？我们要关那个一个人能开展这样，一定有他的，你不能在一个地方琐碎的，因为那是一根从挂一生的。好，现在我们要布施，我们从你布施里面要广大的德，所以布施乃是你舍，那叫舍什么？就看你能看到哪里，到最后佛法的究竟舍是什么？因为一切时不可得，凡所得处皆是障碍处，所以我舍尽一切，这叫布施波罗蜜，这才整个舍掉。因为凡有所执就形成障碍，那我就看我能舍到哪里。所以到最后，像我们如果修行人要舍有限，我们到最后舍什么？舍人我执、法我执。所以他比较修道人比较少从财施不做，比较从法布施做，从比较是多种法布施，所以我们还是以法供养为第一、啊。好，你看啊，我们行以布施，所谓不住色布施，你住了不就值了吗？这个道理懂了以后，你就是住色身香味触法，有所住，当然就有它的显象出来。你随你所住处，你的种种框架子就从这里出来。啊，你可以每个人住的色不一样，所以有每个人的牢笼也不一样。有的牢笼是阴阴暗暗的，有的牢笼是经过美化的。啊，简单来讲，都叫牢笼。都叫。有的人因为他住色不施，但他以色里面善心相应，所以他成就的这个身体是怎么样？是健康的、强壮的、福德具足的。但有没有解脱？没有，因为他住色布施。但因为他是善心相应，所以他以后得的那个福报会什么？以善心相应， 以世间来讲会可受用，非常殊胜，但再如何如再怎么讲，毕竟是不究竟，就是这个问题。你住色声香味触法，所以这个东西成为你的牢笼。好，所以这里面啊，我们在看那个未曾有正法经里面讲，所思能思无哈无真无灭，无法可生，无法可灭，无法可学啊。为这个我自己写这个字有点看不清楚啊。乃至也亦无所得，是故啊，因为这个是妙吉祥菩萨要供养一个尊者，那个尊者来说，我是为法来，我为法来，我不是为淫事来。你看尊者，那妙吉祥菩萨就是说，我亦供养你饮食，我的布施是如此，我虽然布施你饮食，但我是依法供养你。依什么？清净法。什么清净法？所思能思，无增无减，无法可生，无法可灭，无法可学，亦无所得，是故我当思如饮食。好，我当思如啊，我当思如啊，我当思如一啊，如饮食，我思你饮食，我以饮食，其实我虽然是用饮食，但也不离法。这时候迦摄白妙吉祥菩萨善哉，菩萨大施主，如是施者是真布施。就这样，他以饮食布施的同时，能相应彻底的布施，相应彻底布施，就是变成那你看，你看啊，无所思能思，无增无减，都失掉了，连能思所思三轮体空皆失，皆舍掉。因为这个才正符合你的舍的原意，达到的这根清净啊。好，所以我们接着看啊，须菩提，菩萨应如是布施，不住于相，何以故？若菩萨不住相布施，其福德不可思量。他用比喻的，须菩提，于云何？东方虚空可思量否？不也，世尊。须菩提，南西北方四维上下，那么前后是不是有六个？啊，你看啊，四维上下，东西南北，是不是代表什么？色声香味触法都不住。所以佛的比喻就这样，你看世尊，须菩提，南西北方四维上下虚空可思量否？不也，世尊。须菩提，菩萨无住相布施，福德亦复如是，不可思量。好，接着，须菩提，菩萨但因如所教住，就照我现在教的来住。因为他前面讲说因如银河住嘛，就是这样住。不是如此，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皆如此。好，那我们讲这个道理，就是我们，所以我这个道理，我刚才讲那个墙壁的例子啊，其实就吻合了这个道理。这个道理，你如果是虚空，我的福德才大，虚空无所有啊。假如我在这个虚空当中把它立个一个东边的是什么？色声香味触法，牢笼就出来了。色拿掉，这道墙拿掉，东西南北拿掉，上下拿掉，我的福德是多大？等如虚空，是不是这样？所以你看啊，舍之又舍，这个时间是好，你看啊，所以我们现在要舍，舍不是光一个物象的事。所以这个原理啊，我们就要很清楚，就是说，我们今天心里布施，眼前我们是利益众生，我们是不是要观察利益众生的事？但在利益众生，因为如果没有相，你不能起布施心。所以这里面我们另外在谈的一个道理，就是说， 当有人在我们眼前，我们利益他的时候，其实我们利益他，同时你也不要感谢对方接受你的利益，因为他在你才行舍，因为他在你才有舍的机会，而舍的机会之后所得是自己得。因为我们有时候傻傻的，我们给一个人给一个东西的时候，你看同样一件事情啊，比如说我把一个很宝贵的东西给一个人，那我觉得我给的很不错，他一个小孩子，他很单纯，他把他的没用的玩具给我，他给的很高兴，给的没这种，那个不报答，因为他没刮，他的舌是清净的，他是没有另外取回来的。所以我们有时候布施会从福田来论，给布施佛啦、布施菩萨啦、布施阿罗汉啦，会从田来论，其实最后会从心来论。如果你的心是一样，田不一样会决定福报大小；如果你的田一样，但你的布施心不同，哎，那我又不一样，那错综复杂，到最后福德多大，那就以法的根源性来论。因为福德从哪里来，福德的来源的那个因，如果清净，福德大。注意啊，我们有时候方便从外相去论福德大小，其实它就是在某个意义上，因为你有这个相，你才起这个心。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众生啊，这个意义都很难论的，说实在的，我们看到一个很可怜的众生，表象是很可怜，但有的人就好动感情的啊度他，那有的人去度一个不可怜的人，外表上不可怜的人，一个人度到很可怜，度到自己也痛哭流涕，哦，非常感性，你会可以看出这个非常虔诚啊。结果现在另外一边，我就举另外一边，他看到一个不是很可怜的样子，不是很可怜，而他度人也是一个很酷的样子，那从外面来看，你大概觉得说那一个比较真心，这个不是真的吗？是不是真的吗？啊，我当然这个我只举例哦，你们不能拿着学的。假如我们看到一个人很没什么苦恼，但你开口去说，开始呵责，甚至磨练他，甚至打击他，你会觉得说这个人很不对。但如果我们从结果上来看，一个人本身在做这个事情是随相生心，你非得很可怜我才要度你哦，你不可怜我就不度你，而且你要学我才度你哦，你要信基督教的我不度哦，这问题就来了，对不对？那度你一定要给好处哦，啊，好处就是要给东西哦，谁说的？财师、法师、无畏师都有啊，师的角度很多。好，这是我的师，我强调他的师之利益。再过来，我在布施的当中，其实我如何守住清净心？在外表你看得到吗？你看不到，你也很难去，因为佛告诉这种较量功德时，是告诉你守护你的心量啊。即使从外向啊，众法功因缘众多，很难从单向来看。所以最重要是问你自己，重要是问你自己。所以我们在利益人的时候，我们如何在守住这一份很单纯的法心？这个时候，这个以这个相生这个心。所以说，有时候你看啊，我们在做一个善法，表面的善法功德完了不大，是后头的那一份发心，其实可能真正感应的是这个，可能真正感应的是后头这个。哎，就一个人呢、啊，其实没有能力做点小布施，但那就像我们这边一个法师，他说 他还没出家前啊，这个例子我应该要来讲，因为将这个功德回向给这个老太太。那个老太太啊是一个乞丐，他经常就会布施供养给他，太多他也说不用。好，那身体脏他会讲说请你站远一点，我这个很脏啊，你会受不了。好，那有一次说有一个救护车过去，是不是哦，他会从自内心念阿弥陀，意思好像说，哎，当然我这是故事，他会听一下，要问当事者、作者啦，我这是我是翻译者啊，所以不然。那他的意思就是，好像祈愿这个救护车里面的人能吉祥。他要的不多，因为他生活贫困。但除了贫困他跟人伸手要之外，这个外向除此之外，他的德其实比我们很多人都好。他见到一个无关的救护无关的人坐着救护车进去走过去，他会来自一种不是赞许，因为没什么好赞许，因为那个你讲好话对方也听不到，由自内心自然产生的这种祝愿他的那种心，乃至他虽然身体脏，他也不想让人家苦恼。你看他经常守护的什么？这个人本身在很多地方是条件居住的，他也许过去因为一时过失才落贫穷报，但本身的善根深厚，他的贫穷报是很快就跳出来的。一个老太太就有这样的德，对不对？所以其实我们今天哪个你给他的有限，他给你多呢？你今天拿他给他100块，他给你法布施的大过你那个财布施的。他几句话其实换是他给你的，眼前看是你拿了，万一给他了，背后看是你他给你了，因为他给你的是大过你给他的，因为他是法供养，是1亿全他不懂啊。所以佛宝在思考问题的时候，我们自己本身在不断的行菩萨，在练习我们自己的那一种认知心，是不是也开始要不断从文法实际修当 也提升上来。我们尽量不注意这个色身香味触法，因为实际上凡所有色身香味触法，因为这里面讲的是因为一切相就是虚妄嘛，那你住这个身香味触法，你这个结果你还拿障碍住，你没有舍离它，你没有舍离贪，你没有舍离一个愚痴，你没有舍离一个颠倒妄想，是不是？好，另外在我先念过了哈，大智论还有贪有二种，贪相的贪啊，其实就是布施的意思，布施有二种，一则魔贪，二则活贪。布施也有魔的呢，魔布施跟活布施。他讲，若为劫死贼所夺，劫死就是打劫的劫，死就是大死的死，这个就是烦恼。就是我在布施的时候，其实我隐藏众多烦恼，为劫死贼，盗贼的贼蛇所夺，把这绑着，被烦恼把你的功德给抢走，好，就是等于是。你在布施的时候被烦恼所占据你的内心，你的心不是很清净，忧恼部位会挂碍，有剂量有挂碍，忧恼部位视为魔胆，名曰此岸，这时候还在此岸，你这个布施不能到彼岸。他这样说，若有清净布施，无劫死贼，无所部位，得自活道，是为活坛，名曰道彼岸，是为波罗蜜。所以我们要布的时候，所以你看啊，布施的本意它具有什么？舍烦恼，就是我以舍外法，最重要是舍烦恼，布施舍什么？舍贪。所以当我们没有钱财的人怎么布施？舍烦恼，舍烦恼是第一供养，对不对？这才是第一供养，这法供养。 所以在我们布施的时候，从我们的地方不但在舍离那个颠倒性，在布施为所缘，在这个以布施的功过程当中，如何调整你的心，如何在布施当中无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不要被四相的烦恼给绑，这叫真布施，对吧？好，我们这次到这里，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
普及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